弟兄姐妹平安，9月1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勤劳勤奋 Industry， 引用的是箴言31章13到16节。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他挑选好的羊毛和麻纱来织布，然后快乐地剪裁缝制衣服。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来食物，每日天还没亮就起床，为全家提供食物，为女仆人分派家务。他经过考虑买下一块田地，然后用自己赚来的钱开辟了一个葡萄园。所以呢在今天勤劳勤奋 Industry 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的牧师就说箴言31章13到16节教导关于婚姻的一件事，就是婚姻呢在其他很多事当中呢，婚姻是一个 economy unit， 是一个经济单位，一个经济体。那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结婚的人呢，一般来说经济方面是比单身的人做得好，他们呢刺激了并且合作为家庭逐渐累积财富。但这个婚姻生活的好处呢，是只能由双方勤奋工作而实现。尽管赚钱能力呢可能不同，或者中间有一方是否待在家里保持家务，但配偶双方终极来讲都是 breadwinner， 就是挣钱养家的人，就是不管是一个人出去或两个人出去，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或一个人在家保持家务经营这个家，一个人是出去经营外面终极来讲他们俩都是挣钱养家的。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有些人抱怨说箴言31章讲的这个富人啊，这里面讲的这个富人啊，其实是理想化了。甚至他们争辩说这样的一个富人是不存在的。没错 ,true, 真的。但真正爱心的人像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8节那里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这个真正有爱心的人，或者呢像加拉太书第5章那里22节到23节那里讲到那个敬虔的人那加拉太书这里我就读给大家听吧5章22节到23节，这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你看哈，更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人加拉太书第5章这里敬虔的人真正这两种人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福音真理的亮光来看这些所有的经文。我们不是靠行为表现得救，但是呢，那些在基督里借着恩典得救的人就喜爱这些经文，作为呢我们取悦并且与模仿效法他那位救我们的那一位作为这个的指引。也就是说当你抱怨箴言31章妇人被理想化了，根本就不存在没错的。因为真正像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的那个爱，这样有爱的人，或者加拉太书第5章22节23节前面那个讲到圣灵所结果子这样敬虔的人，真的不存在。那唯一你要谈到这个存在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那我们就应该用福音真理亮光来看这所有的经文看箴言也好，看哥林多前书，看加拉太书这种理想的妇人或者有爱的人或敬虔的人。我们并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会很喜欢这些经文，作为我们讨那一位救我们的主的喜悦，而且作为我们来与他相似，我们要效法他的一个 guidance， 一个指引。那这个福音呢，是产生了一群人，一批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很热切，很热心顺服这些模式，而且呢不被压垮的人。所以我们才不会讲说啊，这个是理想化，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日光之下这世界我们做不到。我们不会说加拉太书圣灵所结果是说啊，这个太近前了，这个不存在，或者说啊，这个跟你说前书讲的那个爱啊爱啊爱啊，哇，这个不接地气。不会的，因为一旦我们被福音得着，福音就会产生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讨他们的救主的喜悦，而且仿效效法基督啊，所以这些经文就变成是一个指引，指引我们去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指引我们怎么去效法耶稣基督。因为福音把我们改变了，福音产生出来就是一批真的很热心很热切要顺服这些经文所讲的模式，而且呢这些不是难担的重担，我们不会被压垮。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反思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圣经的生活标准，生命的标准？他们似乎是 unreasonable 不合理吗？还是 crushing 压垮人呢？还是 beautiful 很美呢？或者 others 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你认为的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天父，我承认在我心里呢，我不是完全安息在基督的义，因为呢我仍然指望依靠我的表现给我一种体面的感受。我发现律法是很沉重的，求你赐给我在基督里的安息，以至于呢我能够以热切和感激来顺服你的律法。阿们。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用勤劳勤奋讲到箴言31章，那里讲到那个这个婚姻里面这个妇人很勤劳，他用这个呢来谈到婚姻里面双方都是要负责养家糊口。所以呢你看到31章13节到16节讲到，哇，这个妇人好像什么寻找羊毛啊，然后织布啊，然后呢运来食物啊，好，然后又去买地啊，然后呢又挣来的钱啊，好像就是在家务上他，或者是说在经济上他分工做得很好，因此呢就把家里呢，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把家呢做得好像就是赚钱了这个家就不错了，有面包吃了等等。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一段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单身嘛，你反正一个人吃饱就全家饱，所以你比较不会想到要赚钱啊，要节省啊。但我们所谓挣钱养家，不是说今天的那种铜臭味那种很爱钱的，我们不是讲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岔题了。其实箴言的灵修呢你一定要思考，就是说圣经上或任何一个牧师任何一个查经人在讲某一点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岔到别点，就以为说他讲的不完全，因为在他时间有限下，或者是他当天就想要呈现这一点，那就是这一点。比方说圣经辅导用一段经文，比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段经文，那圣经辅导在辅导婚姻的人会这样辅导，但是宣教的人也可以用这一段经文，然后他要求宣教士的资格是如此，然后呢传福音给别人也会用这段经文的话，他有另外不同的切入，门徒训练人也有不同的切入。所以呢同样的经文神的话真的是很丰富很美，可以用在合适的层面上，那这个层面呢就不止一面，它就像钻石很多面闪闪发光，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切入来看。因此呢当我们这里在讲勤劳的时候，讲到赚钱的时候，你不要想到那种满脑子那种铜臭味那种所以呢今天是着重在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讲过是爱人啊，一起学习的啦，一起管理家务的管理人伙伴啦还讲到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啦，还讲到彼此之间呢 要两个人呢要相互的指正啊、批评啊，然后要有勇气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当然要讲 vulnerable， 就是要脆弱啊，因为要听真话嘛啊，可能会受伤害等等。那今天呢就讲到勤劳勤奋，也就是说一个家的配偶两个人都要很勤劳勤奋。如果一个人很勤劳，一个人是好吃懒做，一个人呢就是很务实，那一个人呢成天就想要炒股啦，然后赌博啦，那这个家真的就会完蛋的啊。那假设双方都出去工作，双方都很努力，或者说其中一方出去工作，但另外一方呢也把家务实也很勤劳做得很好，那终极来讲他们俩都是对这个家都是有贡献的，都算是所谓的给这个家有面包吃，安心的吃面包所以呢当真言书今天在强调勤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思考。因为有些人就讲说，诶，你讲这个很理想化真言三十一章很理想，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我们根本达不到，那就不要提加拉太书五章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尽全人等等。但提摩太凯勒说，如果你要求就是只看这种好，只看到这种高标准，的确的确是很难，的确会压垮人。但我们并不是靠好行为得救，所以基本上真言不是给没有信耶稣人讲，因为真言如果给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反而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你看这不真言书不就是 这么好的标准吗？一个怎么样 正确的人，好的人社会上的好公民家里面的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这不你看真言书学吧。可是问题是如果没有福音的真理，这些会压垮人的，真的会。因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所以圣经的生活标准真的很高，但是不合理的吗？会压垮人吗？你怎么去看待圣经上的这种标准？那作为我们全职服侍神的人，我们当然都是坚持最高的标准，但是是不是代表我们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只是代表说我们被主的灵得着我们被神得着，我们被福音得着。被福音得着的人呢，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那很可惜啦，那当我们在强调这些方向的时候呢，会众可能在台下听到就是说这个太理想的啦，他讲的都是李老师讲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接地气。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人说过，我都说过。但是呢，提摩太凯牧师今天就讲得很清楚，你讲的没错，真的这些是很理想，几乎可以说并不存在。所以你怎么看这些经文？当然要用福音的真理这个亮光来看所有这些经文吗？这些都是对已经被福音真理得着的人，然后呢他们不是靠行为来称义来得救，然而这些行为却是我们效法那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一个指引，这些行为却是我们讨那个爱我们的救主的喜悦。所以福音它有一个能力，福音有一个果效，它真的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人，他们会顺服，而且很热心的、很急切的要顺服这些经文的模式，而且他们不会觉得很难，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会压垮人，不会的。如果你觉得圣经里面讲的是压垮人，我可能怀疑这个福音好像没得着你那你就要思考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说，天父我承认我没有完全安息在基督的义因为还指望自己有某种的表现，这个表现可以让他有一种自己好像呢蛮体面的还算是 presentable， 拿出来是拿得出来的，可以看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我发现 the law burdensome， 这个律法好像很沉重，那我们只能到基督那里，因为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基督那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当你安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很轻省的用一种很热切的心、很感激的心去顺服神的律法。我就想起来这几天真的是要崩溃要崩溃要崩溃，所以要崩溃呢就是时间不够的意思因为要看很多 很多作业，很多学生啊，观摩员的作业，然后呢电脑又不行了，然后教会人呢建议的买的那个电脑，哇，那个电脑真贵，比 Sony 不是 Sony， 比苹果的还贵。他说，哎，你既然不用那个苹果，你把苹果的电脑拿来中间切一半哈，然后分区，然后就装 Windows 这个那你还是买个 Windows 吧。哇，比来比去就两个，一个是 HP 的，一个是 Asus 的。然后呢，比来比去，最后呢，他们看我大概就只用那个平常的 APP 联系电脑版打字比较快，还有呢就是剪接一些视频语音录音这些，还有就是MS Office 这些 Word 文字档啊，或者是 Excel 试算表，或者是 PowerPoint。 所以呢，算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呢，所以他们最后买了一个最新款，也挺贵的。然后就说你应该买这个东西，这个是最好的。那我们就是听人家的建议嘛，对不对？哎呀，不买还好，买了之后呢，那简直是，你听我讲三次了，对吧？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在电脑前面不止8小时，不止，哇，那真的是会崩溃，这个太困难了，那个你知道换了一个电脑，所有的键盘都不一样。其实那买了就买了，不过我不太我。以后我如果要买，我一定不买 HP。我觉得 HP 的设计不知道是哪一国人设计的，真的是有一点，连我这个不懂电脑都觉得他人体工程学做得不好。既然最上一排都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数字，干嘛右边还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真是真的是有够怎么讲呢？有够不必要。然后呢，他因为右边多了这个。结果呢，键盘呢就变成你打字哈 ，A B C D E F G 这个26个字母的键盘嘛。那你的那个触碰键，就是不是电电，就是手提电脑，laptop 桌，这个你们叫什么？笔记型电脑，不是都不需要用鼠标，都用手在那块那个四方格里面点来点去吗？因为你右边有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键盘是往左了，你的所有 A B C D 往左了。可是呢，你的那个要点的那块，我触碰的那个，必须要其中，又必须要挪到很左。然后呢，你左边就已经到最左边，就变成你的电脑呢，本来你应该坐在正中央 ，Word 是在正中央，所有东西都要往左边。哎呀，真的是有够。那我也不能抱怨了。其实我早应该先看一下电脑，所以下次呢，没有看电脑，没有看它的键盘，不要买。知道您我觉得实体店有这个好处，至少你一看你就知道，买回来你看了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呢？你打开，你只要电脑一打开再退的话，就罚15%，在美国叫做退货吧，退货的手续费等等等等。然后完了之后呢，又要什么 Windows 什么 MS Office 啊，又是一笔经费，然后反正然后又是英文的、中文的。那简直是好。那你看嘛，当我在这种心情真的是已经没有时间了，然后呢我现在录音也很赶的，我几乎都在忙这个，足足就已经不止24小时。你想看我弄到3更半夜都没弄成，然后呢第二天又继续，那就不止2天48小时了，真的会疯掉啊。意思就是那心情就不好了，但是我还是很忍嘛。然后呢我就想，好吧，看学生作业，那明明交代说第一行都要写作业一，然后有一批人进出过来的全部都没有作业一，我每一个作业都要帮他们加一个作业一，因为他们并不懂我为什么要求作业一。那我就在想，你们就不能在不懂为什么的时候仍然顺服吗？因为你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对，你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得把所有人的作业都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大的综合。可是我如果就这样拷贝的话，大家要区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人，很麻烦。那我只要有第一行作业一，那就表示说，你看到作业一就是一个人，再看到作业一，你就知道是一个人，你就知道这都是大家一起写来的，我把它合并发回去给大家看。哎，结果呢，还得要我解释。所以呢，我就发了一个信息到群里面， 就问了这个就是说怎么这个告诉你们第一行一定要写观摩作业一，你们都不写，那怎么样？我重复写，重复写。哎，你知道，一个人我就要写一次，二十个人我要写二十次，三十个人我要写三十次。要平常呢，这没问题。然后上一次我不也都没有发言员吗？但这一次呢，因为没时间了，所以就这样。然后我的同工就说啊，对不起啊，是我的错啊，我给了错误的信息。那我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回啊，所以我就说不要这样回我。好，那我们就私下聊了。私下聊可有意思呢，私下聊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俩哈、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我一听我就说，嗯，他说最近呢做事老是出状况，自己也很懊恼哦，我觉得自己应该退了等等，然后我一看，嗯，怎么又变成过去的那种模式出现？我就说你的惯性又出现了，现在对你我都不是好时机。那时候是一点半。凌晨，我说我要刷牙睡觉，然后他就回我说今天下午自己在湖边想了很久。那我又回他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如果要盖棺论定你的一生，你虽然不是在人前的那个大将军哦，很显赫的、啊、被人家看了然后就敬仰啊，然而呢。你这个幕僚，你在幕僚方面的贡献却是记录在天上，那惭愧得很。在地上我们这些看起来好像被神指定在前面打仗的人看起来很风光，但却常常把神的荣耀给遮蔽，甚至有时候窃夺。然后我就说，所以有神多给谁呢，就向谁多要，按神的标准呢，我说我们这些做师父的是要受更重的责罚。然后我就说想到这里，想到自己一生明知道神赦罪的恩典，但自己对自己败坏的过去还是感到羞愧与沉重，羞愧与沉重。然后呢那是因为我想到，你想看啊、哦，要是别人，我认识很多人，不管你们是在美国、在澳洲、在马来西亚，我认识很多人，哎，他们这个一台新电脑就会感激的，然后就慢慢摸，爱惜的不得了，然后就绝对不会有人像我这样皱眉头。对我来讲，我都不在乎新旧，只要它 work， 只要它管用，不要给我惹麻烦。旧的如果它是好的，我不用天天要维修的，那没问题。我心就不拘，只要它好用，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呢以前呢有姐妹啊，她挺有意思的，她做医生了。哇，他们医生哦开车哦都开新车你知道吗，然后都开三年之后就换车。那所以他要换车呢，我一直说不要了，你这样太浪费了，你这个车还能用。哇，他死活都是要换车。然后呢甚至说你让我换嘛。其实钱是他的，他换不换是他家的事儿，但是他总觉得传道人不同意的话，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大概不美或咋样的。有一天他说你让我换嘛，他到哪都要看你知道吗。然后甚至我的朋友来的时候还说，哎呀，这钱是他的，他要换你就让他换嘛，你干嘛老是说不呢。我说这钱是他的是没错，但他别来问我，他直接买就好了嘛。他来问我，那我当然就觉得你这三年新的车干嘛换，你真的是浪费。对我来讲啊，那我讲我的意见你可以不听嘛，那问题是那个姐妹会听吗？anyway， 那个姐妹后来就说那这样子吧，他有一天又看中了，当场就要把人家新车 trading 什么的。我说哎呀不要了，我说你这个车哈、哦、挺好的，真的新车很好哎。然后他就说那因为我一直希望他能够戒掉，他每天早上都要喝咖啡你知道吗。那有一天呢，他做医生嘛，他头晕晕的，看病都看得不专心。他就跟我讲说我生病了，有一天早上十点打电话给我你知道吗。他说哎，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你咋的？他说我生病了，我头晕晕的，我今天看诊不能专心，我今天看诊不能集中精神，我今天不知道哪里不对了。我说哦好，我为你祷告。然后呢过半小时他打电话来，很高兴的跟我说找到原因了。我说为啥，咋不舒服？他说因为今天早上我忘了喝咖啡。我一听我就说糟糕了，你这咖啡瘾上瘾了才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一直跟他讲要戒，他戒不了。然后过了几年他竟然用买车还真把他戒掉，你就可以知道他买车的心有多么的坚强啊。然后呢我从此就不说话了。 我真的就觉得你要买你就买嘛。然后呢，有一年他的车，那个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车。然后他要换车，那我也不说话，他自己打电话来，啊，我要换车了，我就说冷冷的说恭喜你，我也不讲什么了。然后他说可是我打电话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就心想你买就买了嘛，你跟我商量啥呢？但又不好意思说嘛，我心想我跟你说啥你都听不进去嘛。他说我决定把这辆车奉献给你，我说3年的车你奉献给我，得了得了，你自己开，这是好车新车哎。他说是啊，但是我要不然就把它 trade in，要不然呢，我要奉献给你。我想了很久，我决定奉献给你。你只要不嫌它旧，哦，我就心想，哎呦，他脑袋瓜有没有错啊？这3年的车怎么会是旧车呢？当然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按照道理呢，我是不会接受你这个车的，因为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很浪费。他说不是的，他说你进出你要有车，你都没有人，你去比较远的地方还得山一重水一弯的又赶着火车气喘喘的地铁，然后到那个 Penn Station，就是我们纽约的一个汽车、火车还有短轨、轻轨火车交汇的这个集中地，然后就是枢纽站叫 Penn Station，在34街。他说："你们是这样，然后呢，还要赶那个固定的火车。那火车又不是说每一次都有固定的班次，你错过那一班呢就不行，早一点晚一点都不方便。所以呢，然后你到了某个地方，你要配合人家时间，人家要来接你，等等等等。他说，其实你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我想想，你要有车的话呢，你咻一下开过去，2个小时就到了。你要坐车上一重水一转，转一转呢，就要变成5个小时。"我是因为他讲到这些，我才接受的。所以你看哈，人家给的车，哎呀，3年还嫌人家旧，那可是新车，你知道吗？所以呢，对我来讲呢，我接受是因为时间啊。那我就在想，哦，时间比较重要，时间比较重要。可是我就反思我自己，在时间压力下呢，虽然没有人看见，这2天你们都谁都没看见，但我在我的房间这个桌子里面，那个电脑，我的那个眉头皱得有够皱，然后我紧急求救中国懂电脑的弟兄，然后这里那，我这里半夜，他那里凌晨，他那里凌晨，我这里白天，我白天，我凌晨，他白天，反正哎呀，就是一堆的事，然后我就在想，我干嘛这么多事给自己惹麻烦呢？这个旧电脑用的不就好好的吗？你说它不好，它一下啪就没了，就熄了，就屏幕了，就黑屏了，然后从头来。哎，有时候我一摸我左手边，我觉得也没有烫啊，咋就断电了呢？就让突然之间没了啊！结果呢，有一天我的翻译全翻完了，我忘记存档，你知道吗？哎呀，那个眉头，哎，你就知道我皱的有多皱。但是神许可嘛，对不对？我只能怪自己啊。但是在怪自己，我到底怪什么呢？我心里面其实怪自己，也不是说自己笨，就觉得说电脑这个玩意儿你应该学，你咋不会呢？人家这个指令写得那么清楚，那问题是我还看不懂啊。那苹果那个中文的，人家发过来我还真看不懂。什么分区什么的，那所有的名词都看不懂，只好再回去找英文。问题是，我的苹果电脑竟然，不能上英文的字幕的苹果的解释，哇呀，这有够愁烦。好，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请你注意，我用了2个字“浪费”，因为我认为说做这个东西要有果效的，否则就白做。什么叫白做？比方说，就在这里录音，然后那边呢，就录上呢，就是认为说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就放着。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可以的，结果呢就过了，一看那锅子都焦了，锅子焦了呢，又要浪费时间去洗刷刷、洗刷刷，哎呀，真的是好累。然后呢，问题是那天做的一餐，比方说晚餐。胡萝卜全部都粘锅底都焦了，这个叫浪费。对我来讲，我所有的工作还要重新再切片，还要再重新来一遍，这个叫浪费。然后在这时间压力之下呢，其实就是自己不小心或者说自己在电脑上的有限性，我好像很无可奈何接受自己的 有限性跟自己的不小心，但其实自己并不想接受。那不想接受呢，就隐含我应该会，那我怎么可能都应该会呢？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不会呢？其实我也不是不能接受我不会，很多事情你来问我说我不会，我就跟你讲对不起，我不会，因为我不懂。 我也不觉得丢脸。那我就讲时间压力，但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嘛，那上帝是时间的主，曾几何时这个时间好像变成一个非常的怎么讲，苦埃及法老王这样子。我好像就被那个埃及法老王这个鞭打着，我好像喘不过气来，因为我时间不够。那为什么时间不够呢？因为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所以呢有时候时间不够，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吃饭啊！我早餐午餐早餐呢最方便，鸡蛋放到炉上，放一点点水，五分钟叫了关掉，再过五分钟去打开吃，所以这是最省事的。然后就两颗鸡蛋要撑到下午五点，因为这中间没有时间，连去楼下洗衣服，我到现在还没去拿烘干机，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因为太忙了。然后呢，这就是我就看自己，我就觉得，哎。别人生命都很美好，别人怎么时间压迫下都不会俩拱抓狂，为什么我会呢？我真的是很有问题耶。然后呢百合师母是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我脑子常常宕机而且有时候就会忘记了，很懊恼，接受自己的衰老，但怕耽搁事情。然后两个礼拜前医生呢就给他测，在线上测脑子的记忆力，他问我很多问题要我重复，我答对的只有70%左右，显然是退化了。然后一个人跑到湖边坐着，是去掉眼泪疏解情绪的，当时很想租个船随处漂流。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呀，那个测验啊，大概五六年前吧，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做过，因为我弟妹哈看我这个样子，然后呢测完之后我就问说我是不是得了老人痴呆症，他说没有，不过呢你渐渐衰退事情很多，这是有可能，就是我们年龄大了可是那时候我都还没60多岁，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年纪大了会开始忘记，然后我最近这一年忘得特别多逼得我自己怎么样，逼得我自己得今天呢晚上睡觉前我得先想一想，我得看我的记事本，看我明天，看我电脑手机里面，我现在只要一有事我都会写上去，连我们礼拜几固定的要上课的我都输入电我手机里面但是有一天呢你知道吗，我竟然还忘记，我还问说白鹤师母请问一下，我们礼拜晚上是8点还是8点半啊？他就笑了，然后我就说我们那个婚姻辅导是9点还是8点半呢？就是我已经开始已经乱了，已经乱了。然后呢，昨天晚上还记得说，我今天要参加谁谁谁的小组，然后早上起来全都忘记了。我只要不开手机，没有新的信息，没有提醒我24小时要做什么，我全部都不记得。所以呢，这个的确是会忘记的啦。甚至那个医生还会问你然后他想要问你有没有情绪怎么样，因为情绪也会影响记忆力的，可有意思吧。但是呢我就想哇，百合师母他不能够接受自己事情忘记了，然后事情呢衰老了，然后事情做得不好不对了，这跟我不能接受我自己是一模一样的虽然这个不太像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但是也有类似。你看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是什么，就是我发现律法真的很沉重，这句话我再同意也不过了。所有你拿的哥林多前书13章，你拿加拉太书5章，你拿的箴言书31章来，我都觉得挺沉重的。为什么觉得挺沉重的呢？因为自己做不到那如果你不在我家你没有一个摄像头看着我，你不知道我被这个时间压到，你不知道这个电脑我的眉头皱到，就突然之间这个安装了一个2016年版本还是2019年版本的 MS Office 突然之间所有的拷贝 就所有的动作都做不了了，那我得拷贝把这个，比方说箴言三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从我的软件英那个软件的里面把它拷到我的这个文字档里面，免得我一个一个打，哇，试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上网去查是怎么一回事，查不出来，后来没办法，只好把它把，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刚刚装的那个中文那个谷歌拼音。因为现在没有谷歌拼音了，所以我保留是旧的，旧的有两个我也搞不清楚，我就用其中一个安装了，我就心想是不是那个给我惹的麻烦呢，啊，因为他说要设置默认什么Google 的那个什么是默认的浏览器什么，我反正他都打勾，我就是都下一步我就要重新再把这个程序解掉，就不要了，就 uninstall 不安装了，把它卸载完了呢，又重新开机，然后再重新安装，然后呢，哎，你看就可以拷贝了，可是这个时间已经一小时过了，所以我就在想，哇，这个亚当堕落之后，我们在日光之下真的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要敬虔，加拉太书什么你看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就没有了，对吧？那你想想看三十一章讲的这个体面的这个妇人，哇，又很勤劳然后呢又做工，又很有头脑，很经济头脑，你知道吗？他做这个，他是赚钱的妇人，或者说赚钱的一个老公因为我们说箴言书他不是只对妇人说的嘛对男女都说，所以呢他很勤劳，可是就像我啊，我自己觉得我也挺勤劳的不是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也不是大家都这么说，我姐们都说猫头鹰很勤劳，猫头鹰最像老妈咪，就是我很像我妈，你知道吗？我妈是客家人，我妈挺勤劳的，又吃苦又耐劳，然后呢我们家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说我最像我妈，我也觉得怪了，咋就我像我妈呢？我妈长得很漂亮，我长得不漂亮我大姐挺能干的，我觉得我二姐是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的所以她家务事比较差，因为孙子嘛，所以没做家务事，但我大姐会做，但我大姐她以前身体不好现在年龄比我大，恐怕就做家务事更累了吧。那我回来过年以前在美国读书回去回台北就住在他租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呢逢年过节就帮他大扫除，所以呢我大姐说我挺勤劳挺勤快的，然后现在呢我在家我也是这样大扫除，但是呢哇，扫三遍地啊，要擦三遍，还要跪下来抹地，免得那下面脏脏的那个印啊我没有洁癖，但是你要打扫就是打扫干净到位嘛。哎呀，那起来那个腰简直是疼到不得了。但是呢这样做完呢已经没力气了。做完已经饿晕了，你知道吗那就烧饭做菜吧。然后烧饭做菜完又搞电脑，电脑又不行。其实我本来是想礼拜天傍晚我本来是想要泡澡的到现在都没泡成。因为那是我最享受的最放松的，但没时间。然后明天早上呢又是那个 BFS 的查经。然后呢礼拜三呢我们教会呢又一个暑假没见面了然后小组又说要聚餐。哎呀那个我倒不是因为吃饭啦，而是圣徒相通嘛很想去嘛就觉得时间好像一环卡一环一环卡一环。你说我勤劳吗？我勤劳。但我就是想这个勤劳如果这个勤劳能够给神国带来经济效益的话，那当然是很好了，带来生命的益处也是很好的。但是呢我自己本身是不是要行为的行为才勤劳呢？我反思我自己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真的我早期我常常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其实我现在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惭愧的，我都觉得我没有以前那么的爱主，真的，我都觉得我的行为 想效法耶稣吧，其实都不怎么样。然后特别是自己，那反正你也看不到我，但我觉得我自己在房间里面，哎呀，我那个皱眉头，我那个难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我当然不是行律法称义，但我就觉得说，哎呀，你都六十多岁了，李太英啊，你都六十多岁，你生命还那么差啊，像个小孩子，像个刚性主人，这个行为，哎呀，真的沉重，真的沉重。然后呢，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拿我做的工来衡量我这个人，然后才发现，哇，你工作那么大，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对啊，对啊。那我就觉得我在这当中也不平衡了，就觉得，哎呀，主啊，那我宁可不要做工。真的觉得每次录音吧，觉得自己也没什么能力。然后呢，也不知道，就靠着神的恩典，哇，竟然录到了9月15号，这个去年自己都不敢想的。然后就说，主啊，你给我恩典吧。然后神也真的是给我恩典。然后辅导吧也觉得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我就说，主啊，这些人是你带到我面前的，你那么爱他们，你自己就在辅导室里面工作吧。所以我自己也不行。教课吧，你说我每一次我都要重新预备，你说为什么要重新预备？为什么不用旧的？可是每一批人都不一样嘛，你灵里面相通，跟这些学生互动就不一样嘛。哎，我也不知道。哎 ，anyway， 对不起啊，鼻涕流太多了，眼睛擦的眼泪，所以。我们回来看一看你怎么看圣经的标准。我看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标准就是唯一的，不能打折扣的，没得可说了。他们不合理吗？没有，他很合理。他会压垮人吗？他不压垮人。那你说他不压垮人，那你干嘛哭？我是因为我自己得罪神，我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靠着神，我是觉得我爱神不够。那我爱神不够，肯定就是我中间拦着我去亲近神嘛，就是这么简单嘛。圣经的标准美吗？非常的美，你在那些做道人身上看的真的美。我想起以前在我之前的那些圣徒们，想起以前我那个 Grea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在马里亚那些 Angie Bates 他们的生命，想到我们现在救赎主教会这些Bray 他们这些人生命 yeah。想到呀，想到那次小组看见美国的小组那些姐妹们，哇，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很轻松的坐在那里，我看着他们，真的他们不用讲什么，就看他们脸上写的就是恩慈两个字，哎呀，真羡慕。你知道我年龄还比人家大，然后他们还有恩慈，我哎呀，真是羡慕。但是呢，求主赐给我在基督里面的安息，以至于我也能够以热切的心和感激的心来顺服你的律法，以至于我不会觉得律法是很沉重的。是的，父神，我们向你求这个恩典，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个标准都很美，他们不会压垮人，每一个标准都很合理，是我们自己呢任凭己意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觉得这个压垮人。但是我们想到你的美，我们想到基督最美，我们想到那个全然美丽的耶稣耶稣也有时间的紧迫，但耶稣从来不会皱眉头。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这么这么的完美。想想那我们的罪行真的很深，深到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突破不了。所以主耶稣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们，可怜可怜我们，特别怜悯我们这些我们总觉得我们很快都要去见你了，感觉就觉得这个压力好大，觉得自己离你的标准那么的远。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全然安息在基督的义，而不是自己的表现， 那当然这个就隐含所有站讲台的所有的传达人，所有服侍你的人，帮助我们不是要一种 presentable 一种体面的感受，否则律法真的是很沉重，也帮助我们很诚实的活在你面前，能够接受自己在进展成圣的过程，那个时间点是在你的手里，以至于我们就算是没有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么美的程度，我们还是可以欢欢喜喜在基督你的真理里面继续去自由的成长成熟成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感激你的十字架救恩之余，我们能够用热切的顺服来顺服你的律法，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甘心乐意顺服你，因为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是赐平安的，赐美好的计划，我们如此深信，因此求你让我们就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你的要求标准，仍然可以欢喜快乐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